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前阵子在电视上看到替未婚男女牵线的节目，主持人请一位小姐描述她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她的回答是：我希望我未来的丈夫成熟稳重，是个有担当的一家之主。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有这些特质，未婚的如此，已婚的更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另一半成为理想中的好丈夫呢？让我来跟您分享一些秘诀。传统的中国人希望丈夫是一家之主，圣经上也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要肩负重任。丈夫就像是船上的船长，负责掌舵，带领一家人乘风破浪往前行。但是很少有丈夫天生就有这样的好能力。就像小孩学走路，得先学会爬，接着跌跌撞撞好一阵子才走得稳。丈夫要成为成熟稳重的一家之主，也是如此。他需要一段摸索成长的过程，而妻子在这段过程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我们要给丈夫犯错跟进步的空间。小孩在学走路的时候跌几跤，我们不会大惊小怪的去责备他。同样的，当丈夫在学习做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容许他失败，不指责，不强求，耐心地在旁边陪伴，为他加油打气。小孩学走路的时候歪歪倒倒，我们不会过去跟他解释他该要用哪一根肌肉才走得好，也不会在他后面唠叨，哎呀，你怎么老学不会呢？因为我们知道小孩自然会从失败里面摸索出走路的技巧，他的腿也会越走越有力。同样的，丈夫也不喜欢太太在旁边指指点点，告诉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他们尤其不欢迎不请自来的建议。大部分的男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喜欢独自思考，除非他征求您的意见，他爱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他要的只是您的支持。所以呢，明智的妻子会在这个时候学习闭口不言。即使您知道丈夫考虑的不周全，或是他的想法有点问题，但您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让他照着他的意思去做。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尊重。如果妻子在表达上少了这个，不管你再有理，先生也不会听。丈夫如果碰钉子失败了，在一个正面的氛围里，他会自我反省，他会检讨错误所在，然后朝改进的方向走，很可能就是您当初想建议他的方向。但是这必须要由他自己来发现跟决定。有智慧的太太会继续守住他的口，不挖苦，不责备，不批评，还是鼓励跟支持。小孩路走不稳的时候，我们不会怕他因为走不好就拦阻他不让他走。同样的，丈夫可能缺乏良好的领导能力，表现得不尽理想，妻子虽然不满意，还是需要放手让他去做，并且给他这个角色该有的敬重。很多先生在单位里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决策人物，他的意见在那里都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回到家之后呢， 因为他在理家还有带孩子上面不擅长，会被太太嘲笑不说，可能还会被当成像儿子一样使唤。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太太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纠正或是取笑，让先生觉得自己很愚蠢，很差劲。男人一般喜欢做他所擅长的事，如果他觉得在您眼里他是个没用的人，他很可能会从他的岗位上退缩，或是就干脆放弃不再参与。丈夫需要觉得在家他一样是个有能力的人。妻子不断地发出我相信你做得到的讯息，会是最能够增添他力量，最能够推动他去勇于尝试他不在行的事。聪明的妻子也懂得在适时退位，让先生发光。他不擅长的事，如果正好是您的强项，您可以征询他的同意是否能够由您接手，或是他是否需要您从旁辅助补他的不足。在问的时候，要想一想您说话的语气还有姿态，是盛气凌人，眼角带了一丝轻蔑，还是谦虚平和，对他体谅又包容？您是扮演一个指挥的角色，还是协助的角色？您想想，大公司的老板并不需要什么都会做，但是他一样能够当领导。丈夫也不是需要十项全能才能够做一家之主。只有您把丈夫尊为领导，他才会越做越好。男人表面上显得强壮，内心却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妻子要为他守住面子，在家里不要戳他的弱点，拿他跟别的丈夫比。在外面更不要在人前暴露他的缺点，拿他的短处当笑柄。您在人前人后对他的夸赞还有肯定，能够让他腰杆挺得更直，更有动力去做个好丈夫。能干的太太知道怎么样去壮大丈夫的内在。圣经上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一个丈夫是不是能够成为家里强大的栋梁，往往取决于他背后的女人。尊重丈夫的想法，信任他的能力，无条件的支持，这是帮助您的另一半能够成为您理想中的一家之主的秘诀。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的儿子出生于亚洲，他太太出生于非洲，他们两个人怎么能够认识成家，比翼双飞呢？这爱情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对结婚和家庭的看法。我们都很熟悉家庭这个名词，但是有没有想到家庭这个制度从哪儿来的呢？我们都有父母，自己也许也是父母，但是有没有想到最早的家庭是怎么样成立的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家庭制度的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家庭制度是天上的神所设立的，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是神创造的。由此可知，家庭制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人类的进化而造成的，乃是神为他所创造的人类特别设计的。圣经创世纪第二章记载说，但是动物当中没有一个适合做亚当的伴侣，好帮助他。 于是主上帝使亚当沉睡。他睡觉的时候，主上帝拿下他一根肋骨，然后再把肉合起来。主上帝用那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那人的面前。亚当说，我终于找到我骨里的骨，我肉里的肉，我要叫她女人，因为她从男人出来。因此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由此可知，家庭制度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祝福的。因此家庭应该是一男一女。那么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同性恋等都不合乎神的旨意，都是罪。圣经又教导我们，在原则上美满的婚姻是终生的，而且它的根基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爱。两个人都要对配偶和结婚承诺忠心。我曾经问过一些人，家庭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成家？我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譬如有人说，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人能够找到幸福。也有人说，结婚的目的是传宗接代等。我朋友们所提出的这些答案都有他们的价值在，但是我认为这些还不是婚姻最基本的目的。难道因为时常面对各种困难而很难感到幸福的家庭就不能快乐吗？没有钱的家庭因此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家庭吗？我不同意。没有孩子的家庭不美满、不完全吗？不能生育的家庭因此就失败了吗？不可能。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人在世上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字，是要为永生做好预备，夫妻二人也不例外。丈夫妻子共同生活也应该荣耀神的名字，应该为永恒做预备。我的儿子谢一方28岁结婚，我和妻子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他的伴侣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很早就开始为一方的未婚妻祷告，发现我太太怀孕以后，我们就开始为她终生的两半祷告，祈求神希望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家庭要养育一个女孩子，到时候可以嫁给一方的。听起来很简单是吗？一点都不简单。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最希望一方一定要娶一个基督徒为妻，希望他们的背景、价值观念和生活标准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共同观念和目标会帮助夫妻两个人成为美满快乐的家庭。第二，我们认为最能影响一方能不能够上天堂是他的妻子，所以很早就祈求天父参与为一方预备一位爱神、愿意荣耀神、遵守神诫命的妻子。神是不是垂听祷告的神呢？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们住在亚洲，没有想到在非洲会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养育一个女孩子。在神的带领和安排之下， 时候到了，让一方和 Tammy 甜美认识、谈恋爱、订婚、结婚。感谢神，他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价值观念、生活标准都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愿意荣耀神的名字，互相协助，为未来而预备。朋友，我相信您也要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与配偶共结连理。请让我劝您多读圣经，明白设立家庭的神对家庭的观念和教导，让这位神做您家之主，以荣耀他的名字为您家最高的目标。愿神祝福你，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她不可。1连4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的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2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的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第三章第16到17节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4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申命记》中第6章第5到第7节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听众朋友，圣经劝我们把神的话存放在心里面，使得我们不得罪神，不犯罪。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真理。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使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To God be the glory, great things he has done. So loved h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us his Son, who yielded his life an atonement for sin.And open the life gate that all may go in.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Let the people rejoice.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我曾经听您讲一句话，我要一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我就需要看着他把那件事情做好。这个有什么重要？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困难呢、啊。我叫他做他不要做，我叫孩子做这个他不做，我累的时候我就后来就忘记了，或者是我不想对他发脾气，我不想打他，我自己就走开来了。这个有什么重要
啊？对了，你说的很对，这个人会话费力气，不是费，会是话力气有啊，不，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教他做，第一，如果你不看他，看着他做成了这个事情，他学习不听话，这个是他不听话的事情，对不对？我说你孩子你去做那个，他不做，他是不听话，对不对？那是第一个错，那个是第一个不好的事情。第二个，他应该学习负责任，做成一件事情。嗯，第三，如果他弄乱了，比方说他的玩具都是弄啊、说你要把玩具捡起来，要收拾。他不做的话，好，然后妈妈来替他做，他没有负责任啊。解决他自己做的问题，因为他弄乱了，他应该弄干净了。所以这三个，你看不听话、不负责任，也不啊、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有效果，他应该解决。
如果孩子反抗，也许孩子也很累，或者是他就是不听话，跟父母坚持不下的时候，那父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确定一直看到，或者是帮助孩子去修正他的态度，最后能够照父母亲说的去做好。
这个问题也很大，我告诉你。
这个答案我一定需要。今天如果苏妈妈没有给我这个答案，不可以离开这个录音室。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答。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需要鼓励，我觉得小时候孩子们真的想要讨我们的喜悦，不是他们要找我们，不是他们要给我们找麻烦，真的不是他们的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就可以鼓励，比方说你的玩具乱七八糟，妈妈会帮你，我们收拾好了，可以一起做。如果他还是就是发脾气不要做，我 孩子小时候我会打屁股，我就啪一下就说，我说的做一样应该做，所以他就会不需要一直打一直打一直。当然一些孩子们比较脾气个性比较强，所以我们七个孩子有没有一个脾气不强？有一两个脾气不强、哦、他们比较好管比较好教、
嗯、
我也常常祷告，我他们小时候我会求神的智慧、嗯、求神帮助我，求神带领我，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面对这个事情、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您是做一个妈妈碰到任何困难都向神
求，对对对，这个是最、
嗯、
最大的安全感我有，因为人圣经也说、人不能定自己的道路，不能什么他的脚步、那个是天父神、
嗯、
可是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奇妙，可是他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听众朋友，教育孩子不容易，最好先有个蓝图。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心里就先设想，我的孩子长大之后是什么模样呢？然后按照计划来给予孩子教导。人类和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神是人的天父，神为了祝福人，把孩子赐给人教养，同时，神也把他心里孩子长大之后的模样，神的蓝图写在圣经里交给人。神知道每个做父母的在养育儿女过程中多少有无知，有犯错误的时候，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去学一学怎么教育儿女，因此不少孩子是缺乏教育引导的。神充满怜悯慈爱，特别在世上设立了教会，欢迎世人来教会学习怎么做父母，邀请人来教会认识神心目中的人的蓝图。下面就从圣经的提摩太前书举几个例子。我们知道人人都尊敬领导，都渴望自己能够成为领导，因为领导是管理人的。神在教会设立了两个领导职务，就是长老和执事，并且写下长老与执事的要求。教会会教育年轻人将来成为教会的执事和长老。所以，如果今天您的孩子还小，您希望知道神心里孩子成长的蓝图，欢迎您到教会来，您可以观察教会的执事与长老，想想看，您希望自己孩子长大能够像他们那样吗？长老执事的要求是羡慕善功，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圣经，不因酒滋事，不打人，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在教外有好名声，不一口两舌。教会为了教育年轻人将来成为长老执事，会鼓励孩子们从小就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大家的榜样。为了他们从小熟悉圣经里神的真理，教会会给年轻人机会宣读圣经、教导圣经， 用圣经的话来劝勉人，做这样的训练。学了神的话，他们就懂得尊敬长辈，在家里学习做家事，尽本分，学习行孝，报答亲恩，看顾年老的亲人，生活殷勤，亲手做正经事，学习行善，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年轻人在教会学了神的话，就懂得远离世俗的虚谈，不被似是而非的道理引诱偏离真理，不懒惰，不贪恋钱财，不好管闲事，男女之间总要清清洁洁的。教会会教导年轻人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态度，并且为神的真道挺身坚守，持定耶稣基督赐给人类的永生。这是神给年轻人设立生命蓝图的一部分。教会的长老执事都是年轻人的榜样，所以年轻人在教会有模范可以看，有圣经课教他们。听众朋友，如果您不确定自己孩子应该怎么样教育他们，我鼓励您周日去教会听道，跟教会里的执事、长老、牧师谈一谈。愿神祝福您的孩子。
我来美国居住多年，可以说有些惊讶的发现，其实很多美国人十分重视家庭，不但注重孩子的人格教育，同时也遵循圣经所言，要孝敬父母的教导，对父母嘘寒问暖，尽心尽力照顾奉养。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葛文一家人就是很好的例子，是我十分羡慕父慈子孝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典范。他们80岁的父亲前阵子因病过世，大儿子布瑞德写了篇文章感念父亲，很能够帮助我理解为何葛文家的儿女特别孝顺。很荣幸与你分享布瑞德心目中的父亲。布瑞德说，我的父亲乔治·罗伯特·葛文既风趣又有爱心，让我们这五个在芝加哥近郊长大的孩子备受祝福。对父亲的第一个印象要追溯到我4岁左右。有一天，爸爸很兴奋地让我们三个较大的孩子坐进家里做生意用的大货车。爸爸神秘地说，要带我们去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对我们小孩子而言，能坐上这个大货车就足以让姐姐、弟弟和我兴奋不已了。我还记得当时十分困惑不解地看着爸爸，居然是买了个毫不起眼拖拉机用的特大号轮胎，放进我们家的大货车里面再回家。你们等着看吧，要有耐心哦，爸爸微笑地对我们说。但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将这个黑旧的巨大轮胎和好玩联想在一起。但是基于对爸爸的信任，我们也十分期待。几天以后，再次看到这个大轮胎的时候，它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红白条纹美丽的大圆轮了。我们将它看作是摩天轮般的滚进后院草地里平放下来。爸爸将预先买好的干净的细沙倒进里面，欢欣鼓舞地宣布将这个美丽特制的沙轮箱送给我们小朋友。我们都兴奋不已，超爱这个别出心裁、盛满着爸爸爱与创意的礼物。我经常在沙轮箱里面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家的后院接着架上秋千，
又加进单杠，院子里嬉笑声也从三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孩子。爸爸为我们童年的快乐、欢笑、健全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心力，也总是带着满足的微笑看他的孩子在其中嬉戏成长。或许这不是件什么大事，许多父亲也都会这么做的。但是我父亲让我们谨记的不仅是给予所带出来的喜乐，更重要的是他生命中的信仰，对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主的爱与感恩，让他更乐于付出。这位温暖仁慈精力充沛的男人，从不错过他每个孩子的任何活动，从小学开始的各种球类运动到高中大学的合唱乐团表演，他都一一参与，因为他爱我们，在乎我们。在我的成长过程，目睹爸爸的生命中有件很重要并且意义深远的事，根植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是关乎每天生活的开始。小时候，爸爸总是比我们早起，每天我们起床奔到楼下，向左转穿过饭厅来到厨房，会看到妈妈面带笑容地问我们睡得好不好，再给我们一个爱的拥抱。爸爸那个时候总是坐在餐桌妈妈的身边和我们打招呼。随着年岁渐长，上学时间提早，我也较早起床了。这个时候我走下那十二个台阶去到厨房，妈妈还是在那里，可是爸爸却不在妈妈身边，他在哪儿呢？原来他下楼以后是向左转走进长长的起居室，在沙发坐下，拿起那本让他翻得有点磨损的圣经，安静专注地阅读着。这是他的习惯，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研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倾注下来，引导他这一天的生活。接着他会跪下来向他亲爱的天父献上他的感恩、祈求以及敬拜，因为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神，并且他也明白天父有多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不通为什么有许多孩子喜欢和他们的父母作对，意见分歧似乎是很多家庭的问题。我们家当然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我很爱我的父母，爱我们拥有的生活，爱他们爱我的方式。即使我们被处罚，爸爸妈妈总是步调一致，支持对方的权威，清楚地指出我们犯错的地方。处罚结束，我们也就完全被原谅，过错就像被抛入深海当中，不再被提起或再度被指责。小时候，爸爸总是与我们笑在一起，玩在一起。下班后，他就当起投手，在我们家前院和我们打棒球。礼拜天教会结束以后回到家，有时候还来不及脱下白衬衫和领带，就与我们玩起各种球类了。更重要的是，每天晚餐后，带领我们全家一起祷告，并且教我们唱很多圣歌。妈妈弹奏钢琴，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全家唱着颂赞神的诗歌。当然，生活不会是永远平顺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有挑战。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我们家由曾祖父传下来的工厂，因为电线走火而夷为平地，多年的心血在大火中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了。我哭着问爸妈，我们要怎么办呢？爸妈却平静地安慰我说，感谢神保守我们全家人平安，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可以再赚的，虽然会很艰难，但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还有一次是父亲和六位基督徒弟兄合伙的一笔巨大投资，因为意外的事故发生而付诸流水。爸妈也还是因着对神的信心依靠，毫不埋怨也不伤心。我想到我有一些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亲关系很不融洽，深究其原因，问题往往出在他们的父母言行不一，虚伪行事，让孩子怀疑父母做事的动机以及他们的道德标准。而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言不由衷的事情，或者是待人粗鲁，想占别人的便宜。这一切都是他对基督坚定的信仰带给他乐观幽默的正确生活态度。他以神的仆人为荣，把握任何服侍主的机会，默默地帮助许多传教士以及海外宣教事工，也常常提供他家三个壮丁儿子去帮传道人搬家。他拥有自己的事业，每个月必定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事工，并且担任地方、区域及全国宗教委员。父亲过世前不久，还再次地告诉我说，神是何等恩待他这一生，让他有个十分贤惠的妻子，共同抚育五个子女，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也让他有幸认识许多值得认识的人，浩瀚恩典无法数算。如今父亲长眠了，相信他在救赎主怀中醒来的时候，耶稣一定夸赞他，很好，你真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我祈祷每个孩子的父亲都能够像我的父亲乔治·罗伯特·葛文一样，他们的孩子也就能看见体会天上父神无边无际的爱，而在世上建立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爱的人生。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然成年了，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13:11，布瑞德认为他今天能够拥有成熟的基督教信仰，认识天父完全的爱，得着属天的福分，享受平安喜乐的人生，父亲所给予他们的爱，活出爱耶稣的榜样，鞠躬绝尾。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一个父慈子孝、幸福美满的家庭。
That's why we bow down and worship.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